车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希望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最近呢，不晓得您有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啊，能够抬起头来看看月亮。听说今年的月亮呢，虽然是中秋节是15号，过去我们总说16的月亮是比15号还要圆了，不过今年呢，好像似乎是到了中秋节15号的月亮呢是最圆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今年是可以一起来共度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所以其实最近当我们在看这个晚上的月亮的时候，总觉得又大又漂亮啊，能够看着它慢慢的进入到月圆的时候，那也是一个蛮享受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都说这个是月圆人团圆，我们总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家是给人一种圆满的感受。但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摩登的都会里面，其实很多人在忙碌里面似乎对于家庭营造的这种心思常常呢就会少放了一些，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一周我们即将要一起来共度中秋佳节的时候，也让我们想想到底我们的家是不是也是一个圆满的家庭呢。最近的节目里面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不会也先来让我们听听到底现在在一般的生活当中人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所去追寻的这段感情，或者是希望在家庭当中另外一半有什么样的条件才是值得我们交往的对象呢？我们先来做一趟心灵分多金之旅。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在忙碌的都会里面，我们在寻找真爱的过程里面，也会希望为自己定下一些的目标，一些的条件。可是我们的目标条件有时候会从外在来衡量，可是当时间慢慢的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的事物是经得起考验，有的事物呢却真的是如同昙花一现。所以到底怎么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来交往的人呢？这或许也是一些年轻朋友在经过了恋爱过程之后所写下来的一些小小心得。 所以今天雅琳想要和你分享这篇文章，就叫做怎样的人是值得交往的。首先呢，是要给男生们做一点参考。他说到呢，有这样的女朋友还是蛮幸福的啦，包括哪几点呢？第一点，或许她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女孩就会让你觉得越看越顺眼，家人和朋友也会觉得越来越同意你的观点，而且呢，她总是可以和大家是相处得非常愉快的。第二，她的身材不见得很好，甚至还有点胖胖的，不过呢，当你抱着她的时候，心里面却会想着，其实这样子的身材也是蛮好的。第三，或许她会和你吵架，但是在每次吵架完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那么一些坏习惯，只是过去没什么感觉而已。第四，或许她希望每天都要你对她说我爱你，但是到了情人节的时候呢，却又要提醒你说，那些花虽然很美，但是呢，比平常可是要贵了三倍哦，所以不用去花这些的冤枉钱的。第五，你总觉得他一天到晚会唠叨个不停，但是你也会发现，你时常忘了去做的事情，总是在他唠叨之后呢，又被提醒了起来。第六，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太男人味了，就是少了那么一点女孩子该有的温柔。不过有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他就是有这么样的男子气概，你才会觉得他很可爱。第七，或许这个女孩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要依赖着你，但是当你需要意见的时候呢，她又总可以给你有相当想法的建议。所以当在收音机旁的这些的男生们，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别忘了你自己是非常幸福的哦。而女生们呢，什么样的男朋友是值得可以继续的交往下去呢？第一点，他不属于你十分喜欢的类型，但是他却追你追得非常有诚意，而且你喜欢的类型可能交往再多都是失败的例子。第二，可能呢，在身体上你有金钱症候群，但是呢，这个男孩总是有办法去帮助你熬过这段风暴，继续的是陪在你的身边。第三，你们虽然已经没有恋爱的感受，但是呢，他却总比你的老板还要照顾你，或者呢，可能比你的父母亲更关心你，他总是在你苦恼的时候站在你这边。第四点，或许他没有你之前男朋友的优点，甚至呢，他也没有你之前男朋友的缺点。不过，这个男孩他所拥有的优点，确实还有很多人所没有的。第五，他有让你仰慕的才华，虽然他不见得是十分懂得照顾你，但是也不会伤害你。而且你会认为这个男孩的才华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无穷的乐趣呢。第七，或许你会对这个男生很挑剔，不过他却总是能够赢得你的朋友、家人，甚至是上司的欣赏。第七，他对你的要求也许很多，但是都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些要求对你来说是只有好没有坏处。第八，或许他很黏，可是呢却非常的甜。有人说他不大黏，不过却很忠诚，有的时候呢他有点黏，但不是很黏，因为他会很体贴的去观察你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还真得好好的珍惜。所以看到一个深爱着你也愿意为你改变的人，对我们来讲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爱你，所以对方收起了他的顽固脾气，因为爱你，他对别人都以感恩的心来面对，因为爱你，他也把你的兴趣当成是他的兴趣。所以喜欢一个人是没有原因的，他无悔的付出都认为这是值得的，只是希望能够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的身边都有一些这样的人，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守护着你，不让你有任何的委屈，而真正爱你的人 不见得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别忘了，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呢。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杨玲和你一起分享什么样的人值得交往。我想这是许多时下年轻朋友们在寻找真爱的时候，可能也会在里面犹豫不决，到底我所要在乎的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些的感觉，还是呢从这个人在与人应对进退当中去找到一个好的品格，好的一个应对进退的一个方式呢？在今天的空中也希望能够提供你做参考，希望在收音机旁许多正在寻找真爱的朋友也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一个值得你好好珍惜的人。请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都会男女节目，想要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
Two hearts.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最近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也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朋友们都在生活里面去找到一份真爱。而今天在节目里呢，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做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呢，在生活里面如何寻找真爱。不过我想就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我们的心灵分多金啊，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面都会有习惯性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值得交往了，或者说值得我们去把终身大事给托付对方啊。其实我看到这篇文章，当然我觉得他是用很年轻朋友们的口气啊去写一些的这种内容，不过你会发现这里面很少会提到说，他身高要多少哈，体重要多少，很多人都是谈到说这个人的性格。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会发现说，一个人的性格其实要比外在似乎要更准确一些，是不是
更重要一些？那这个是这是可以当参考。重要是这些都很好的品格，但是如果对碰到一个不欣赏这样的人的话就完了。所以就是我们虽然要找某些人成为我的朋友，但是我这个人如何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比如说可能对一个很诚实的人，木讷寡言的人，他会很忠诚很忠诚，这样的品格一般人来讲说这个人以后不会搞外遇，很可靠，这样的这是很好的一个特质。但可是他碰到另外一个这个对象的时候，他觉得说虽然这样很好，可是呢这样跟他交往都没意思，一点都不浪漫，对，那就不能够接纳他了。所以这种是值得交往的对象，可是你如果不接纳他的话，就是也是没辙，就是也会产生冲突的一个因素。
其实我们过去其实有听到一句话，我觉得这也蛮吊诡的，他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这好像是说一定有这个比较叛逆型的啦，比较有个性的哈，这种就好像很亮眼，就会被很多女生所崇拜的啊。可是呢如果要是那种我们刚刚听到李哥所说那种比较忠厚老实的，你觉得他有很诚实的品格的时候，如果要是另外的这个还没有被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发现这里面的好跟这里面的这个优点了。
对，所以在这里重要一个主题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值得交往的对象之前呢，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适别人跟我交往的值得对象。也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里面的品格，而不是在有专挑别人这样子。你专挑别人挑来挑去了，最后可能挑的还是很不中意这样的情况，因为自己没有预备好，所以自己问题在自己本身这个人这样的。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确需要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如果要希望去寻找的那份真爱的时候，值得交往的对象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样去看我们，是不是也值得来交往。那如果真的有这个对象，我们还真的得好好的珍惜下去了。
对，另外这些品格这些特质都是很好的，但是需要经过婚姻的考验。就是说一旦进入婚姻以后，这些特质还会不会存在呢，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也就是说婚前这些特质的存在，婚后以后这个人会不会有变化。如果婚后有变化，表示这些特质是因为你而做的，为了讨好你呢，为了得着你呢，所以这些是经过加工的，经过化妆的，所以呢并不见得那么可靠。所以呢这是要经过婚姻的一个考验，才能够证实他是真实的这样的。如果没有经过婚姻，这个实在是还没办法凸显出他是不是很真实。但这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客观去认识他，就是说他在你面前是这样，那他不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是
那这样才会比较容易很客观的来认识他。 这样会比较可靠。所以你自己面前你观察到的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需要听听别人对他的观察是不是是这个样子。如果别人观察他是这个样子，和你观察是一致的话，那大概就是八九不离十了，是可靠的。但如果只有你认识，但别人说 no， 他不是这样一个人，那这是要保留，这大概他不是这样的人。
嗯哼，只是为了你而做改变，嗯，所以希望不要是真的是经过了婚姻考验之后发现啊不及格，可是那时候来不及啊，所以事前我们还是要先看清楚。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说要经营一个婚姻一个家庭还真不容易，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忙碌的生活脚步当中。所以过去我们其实比较传统的一个想法会说，哎，男主外女主内，可是现在在我们这种忙碌的生活里面，总觉得啊，如果不大家一起投下去忙碌啊，会发现生活忙不过来，而且好像有很多的事情也做不完。所以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可不也请到李昌李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很多人其实在讲到说男女的分工啊，就会有许多不同的一个想法，会觉得这样公平吗？我们在事前做好了一些的我们说责任划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就这个角色的分工来说，今天可不也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到底怎么看才能够合乎中道呢？
我想对于这个婚姻方面呢，是丈夫和妻子这两个角色，这是非常艺术的，就是学问的蛮大的哈。但并不好玩，也许很多人说哎呀跟他在一起蛮好玩的哈，但是可能到后来以后就不玩的哈。所以我们很清楚，这是很多人在婚姻里面他并不清楚角色，这种角色的迷失啊，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好玩，所以我们就结婚了这样的，给根本分不清楚谁是丈夫谁是妻子，这样丈夫该做什么妻子该做什么一点都不清楚这样的啊。进入婚姻以后大家才莫名其妙，到底谁要做谁啊，那就是这角色就混乱，混乱以后大家搞得迷糊，迷糊了就打起迷糊仗了哈，这个就整个婚姻就不能够生，这个婚姻变色，这个就很多人就结了婚以后就后悔了这样子，甚至于就是讲这个那种就是感觉就跟着感觉来改变这样子。好，最近我谈到一个年轻人，就算结婚才两年他们就离婚了，他们找我谈了，最近又在这个另外发现一个更好像让他可以谈得来的对象这样的，但是这个对象呢就好像有点保留他，因为他有不良记录这样的，然后所以有点好像不是很喜欢，所以他就讲很伤心这样的找我谈说他应该做怎么样的决定这样的哈。那他一谈哎我发现这个发现过程里面，我就发现我就问他说你爸爸妈妈是不是离婚了，他说是的，我说很小的时候吗，他说是的，我说后来你跟谁呢，他说他跟妈妈住这样子。那他结果我就没有问下去，可是他自己最后又补充一句话说，他说我爸爸结婚了后来呢又离婚了啊。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模式在他身上在继续要演出来的，然后他就离婚了，那现在找一个对象，他觉得他很爱他，好，他想到他就会哭这样的，觉得很爱，他说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样的。那其实呢不见得是真的，我跟他讲说你现在你的前妻结婚没，他说没有，我说你们为什么会分手，有第三者吗，他说没有，就是因为会吵架会有冲突这样子。那我就发现其实他再找一个新的也会有冲突，会吵架，那这些吵架冲突原因常常也来自这种角色不清的一个原因，这个丈夫要做妻子，妻子要做丈夫这样的，或者到底两个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谁都不清楚这样的，所以呢就这个整个不能够运作哈。其实基本上面婚姻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啊，或者讲一个组织也好，不过组织是比较矮板的，这是个团队会比较火一点。这个团队呢，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人，一定要有一个头头这样的带队的队长这样的，那这样才能够协调，才能够彼此互补啊。譬如说打篮球的时候，知道怎么一个打法啦，这个哪个位有缺失要补位啊，这些的，就是可以产生互补，才能够。这个球赛才能够打得下去这样的。同样的一个婚也是这样，需要很清楚的角色定位，但是像目前很多人都刻意模糊了，不想去谈他这样子，这真的很刻板的。我谈这个哦，谈没有意思，这个或者觉得有些人觉得太委屈了哈，我明明是个强人，那我干嘛要做一个尾巴这样的哈。那个人呢就是这个又木讷又不会做决定，这个脑筋里少一根筋哈。 啊，凭什么要让他做头呢？凭什么要称他叫老板呢？陶给呢？这他会里面产生很多的不平，啊不，所以最好很尽很多人刻意去模糊他。那么结婚就结婚嘛哈、啊，我们现在提倡平等，啊，这个你一份我一份这样子哈、啊，就是大家力求平等的。这段钱呢，啊，你出一份我会出一份，我们大家赢到这个家庭，剩下的个人处理这样子。这个形成现在一种社会的文化，一个潮流这样子。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在谈结婚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多人就来问我。哎，李哥，你们的钱怎么规划的？你们钱怎么用的？哈，我发现我们钱有点差距哎，这我赚的比他多哎，他赚的比我少，那拿出来之后有点亏本的。就这已经就在角色上已经迷失模糊了，就是他们就站在这种利害得失上面来谈婚姻，那这已经是一个出发点已经错了，这出发点错了之后，以后就会失之千里。
嗯。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好像又回到说我们过去所说，如果我们要来算清楚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在那个金钱上面，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合一的观念的时候，一起来去打赢一场仗，我想还真的会在家里面就自己先打起来了。但其实最近有一本好书叫做夫妻双赢，它并不是要哪一边获胜哪一边最后赢了，它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双赢的一个情况。我记得在过去当雅玲还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也是这个女性主义非常的猖獗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课堂上有这种所谓的辩论会啊，到底辩论说，哎，到底男女要这怎么样才是平等？是这个外在的平等、内在的平等，然后怎么样？我们还在课堂上有许多的讨论。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您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先回到这个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回到节目里面，再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到底在婚姻里面，如果透过这种夫妻角色的一个好的清楚的划分之后，是不是能够带来两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利基点上可以更容易去达成呢？回到节目当中再和您继续的分享。 I was blind, though my eyes were open wide, and your love broke through my life, and at last I saw.
To you, oh, I've given.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想或许你也曾经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听到很多人在讨论说，要怎么样男女平等，该怎么样能够去创造说，应该算是这个两性之间双赢的场面。不过我们说到这种女性主义的抬头到至今其实我想，如果要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式，也许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家庭应该是越来越幸福，或者说我们真的是在这种平权的一个观念之下，每个人都可以去更加发挥自己的一个专长，然后受到重视。可是现在我们当看到了离婚率是只上不下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开始重新思考，到底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好像看起来平等的一个状况，是不是真的平等？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亚玲要继续的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刚刚其实我们有听到这个李哥特别说到，如果要是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的这种权应该算是这个权利了义务，然后说应该说原本的责任没有划分清楚的时候，就容易会有冲突跟争吵这部分可不可以再请李哥来做个介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呢？
好，今天在婚姻关系里面强调平等强调不平等，这都是错误的。基本上婚姻没有所谓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如果一谈到平等不平等问题，就不平等这很难去这样的。其实很多人以为说这男人的角色女人的角色，他们当中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分工，不同的责任，这是不平等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变把这种身份角色扭曲了，变成平等不平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这样子。好，不是一个两个人结婚了，你为家人付多一点，付出多一点，他付出少一点，这是付出多，或者就是付出少，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往往不说这样你付多的付出多，你就不平等了，你比较损失，不公平这样的。那这种人就在那种利害得失的观念里面来了。如果你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盈利的团体，用这样来界定或许还情有可原这样子。但是在一个婚姻里面，圣经所强调的是二人成为一体，既然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就没有所谓公平不公平的。我的左手从来不会去计较我的右手，说你怎么老是提的东西那么多不让我提，或者右手计较说左手说你怎么老是这么偷懒，都把重的东西让我提。如果这两只手会计较，那就完了，那就表示这两个人是分裂的，这两只手是分裂的，可能我的精神是分裂的这样子。那如果说我的精神是正常的话，我的身体是正常的话，这很自然，谁哪里多提，哪一个都少提，这个我觉得他们不会去计较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这个是合一的观念，合一的。所以夫妻之间有冲突觉得有损失或者有委屈，常常就是因为没有一体的观念，二人没有成为体，没有合一没有合一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开始计较你做的比较多，我做的比较少，我付出比较多，我比较损失比较多一点，我比较委屈，那你呢就是都不做，这个你比较坐享其成这样子，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就会产生冲突。为什么冲突？因为你要看不惯对方，你要修理他嘛，你要改变他，这样那对方也不甘示弱，不愿意去做改变这个就会产生冲突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当我们开始去计较说公不公平或者说平不平等的时候，可能这个婚姻当中的那个真谛合一的关系就受到了挑战。所以如果说在一个要创造这种双赢的立场就是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好像这个角色的划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各自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这种想法，其实好像也随着时代慢慢越来越模糊所以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到说现在的这个时代角色的混淆的一个状况到底如何呢？
这个时代这种混淆的角色事实上是人心里面那种自私的心理所研发出来的就是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观念。为什么不去这种厘清彼此的角色？这个原因，这个有他这个夫妻双赢那里面讲到有他的魅力在里面。什么样的魅力呢？其实当两个人在一个经营婚姻的时候，不去厘清这个角色的问题的时候，一般来讲这是比较自由，不受拘束不用管谁是丈夫谁是妻子无所谓的，谁都好这样的这种就是比较自由不拘束这样的那事实上 这个也是比较觉得好像轻松没有压力，但是这种就自由了，轻松就轻松没有压力啊，因为你不必担负责任嘛，啊，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啊，或者有什么问题，反正不一定是我的事情，不一定是我的责任这样子，所以这种人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责任不轻，还是一种逃避责任的一种心理这样的，不愿意为婚姻负起责任，他只愿意享受婚姻，但是呢却不愿意负责任，他只要这个享受婚姻的结果，但是他不愿意去耕耘啊，不愿意去种这样的，所以只想坐享其成，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另外一个，有些人觉得可能是觉得说，哎，这样是比较灵活这样的，就是，哦，我们不要去分什么角色这样的哈，那么看起来比较灵活，比较自由，比较随意，比较随性，那么说变就变了，这个是无所谓这样的，那随时可以换人这样的。这现在好像比较这个时代，因为所高举的说自由啦，这种错误的自由的观念哈，那其实也是都是蛮自我的观念。那常常觉得说，这样我们不要去刻意去强调啊，婚姻的角色，我们不用去刻意去谁要负什么责任，谁要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啊，觉得比较好，比较自由，看起来还蛮崇高的这样的。但实际上就是双方如果落在这种迷失里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负责任，啊，他只想要享受。他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去耕耘这样的。另外呢，还是这样子，是觉得对，啊，哦，因为不愿意负责任呢，还想说这个如果合就合，不合就我们就换人做这样的情况，嗯，啊，这个就是没有承诺，没有委身，啊，婚姻是要负责任的，婚姻是一个承诺，是一个委身的，是一个认定的这样的，而不是说我们这走着瞧，看着办。合就合，不合我们就分，换人做。所以有些人一直在换人做这样的，其实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状况这样的。婚姻并不是做生意啊，也不是办家家酒这样的。婚姻是一个盟约，是一生一世的，只有这样才有幸福，只有这样才能够两个人才能够啊彼此互补啊，两个人才能够享受彼此这种婚姻合一体的这种关系在里面。那现在很多迷失的，因为都是讲浪漫啊、自由啊、释放啊、随性啊这样子，最后都变成混乱，而且甚至其实后来都是伤害，其实都是不幸。这不幸不单单是当事人不幸，这个不幸也会遗传到下一代的不幸啊。所以我看到好些的婚姻，年轻的婚姻，他们不幸啊，其实都是上一代所种下的一个结果啊。当然，我们不是要归咎上一代，自己本身也有责任。但是上一代不幸的婚姻，影响了下一代，或者甚至于做错误的示范给下一代，啊，造成下一代的不幸的。
其实我会觉得蛮特别的哦，因为其实杨林和一些的朋友在谈的时候，常常也会发现有些人会说，哎，我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这个夫妻都各自各管各的生活，好，有各自的生活圈，可以继续有他们的可以发挥的一个场所，好像会觉得说，哎，这真的蛮自由的，而且觉得说，哎，在婚姻当中还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可是常常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当我在跟这些朋友在聊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偶尔听到他们有一些的我们说抱怨好了，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个空啊，觉得对方好像就是没有安稳在那里，好像回到家有时候也会自己要去面对那个空空的房子，然后因为对方也有自己一片天空去，所以虽然是每个人心中都渴望有一些自由的空间，可是其实又渴望是有那个安定的家，所以我觉得这常常是两个拉扯的力量。
对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在一个迷失，就是强调自由，强调这个角色不清嘛，没有合一的观念在里面这样的。没有合一的话，就是可以各自过自己的生活，甚至婚姻的，但个人的嗜好，个人的事业，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变成还是南辕北辙，或者各走各的路，好像只是在一个屋檐下而已，但是过两个人单身生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很多人就说，啊，你看我们很自由啊，可在很自由的话语当中好像也夹杂着许多的无奈。还有有时候他们就说，哎，你看我们多潇洒，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他有他的社交圈子，我有我的社交圈子，可在这种洒脱当中呢，又有一些的这个好像是怎么说，不只是无奈，是觉得就是在很洒脱当中又有一点这个不是很同意，不是很享受这样的方式，这样的。那其实在这里面呢， 是也是有那种伤害。你想说你去看电影，他去逛街，那你会不会一面逛街一面想他到底在跟谁看电影？那想到这里就觉得说不是滋味啊。所以在自由当中其实也有些无奈，在洒脱当中呢，感觉到一些不满这样的在里面。嗯，
有些人会说，这会不会是因为信任的关系？就是说，哎，两个人，哎，所以有人会说，哎，就是因为你太不信任我了，你知道我应该不会怎么样，所以你在把这个信任拿出来的时候，对方又其实又哑口无言了。
对，当常常有人说不信你不信任我这句话的人，常常是不能被信任的人说的话。啊，常常我们在很多夫妻里面，像啊，有些人有婚外情的。他最会控告他的配偶，就说你就是不信任我，你就是不接受我，你为什么干嘛一天到晚监听我的电话？
是。
可是我这太太一查他的 email， 他一监听电话，就是有
怪怪的，
对，有不应该的来往的这种记录在里面的。
是。
可是他是一口咬定你不能信任，所以很多时候讲这种话的人，常常是在于他要掩饰他的这个所犯的错误里。他要把他伪装得很好，那为了伪装好，就是恶人先告状，先咬对方一口，他对方就哑口无言，不敢定你的罪了，这样的。所以这是常常是这样的人说的话。
嗯哼，所以我想在生活里面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个角色之间彼此扮演的一个这个算是这个该如何分工，甚至该如何去创造双赢。在我们今天谈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分工，不晓得对于收音机旁的朋友来说，您自己会怎么去看待？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会不会太守旧的一个观念？也许你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很难达成的任务？还是你会觉得，其实这也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个经验谈，觉得如果不这么走，还真的很难在婚姻当中有个好的圆满的结果。我们在今天的现场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我们也希望透过现场的互动，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的扣印专线23691041 23691042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分享当中。您会怎么去看待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双方的这个男女角色的一个该如何分工，是不是现在有个混淆的状况呢？23691041 23691042欢迎您一起加入在都会男女的行业里。我们在空中有好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接听。喂，都会男女，你好。
哎，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您？
哎，我姓张，张弟兄。
哎，张先您好。您怎么去看待这个男女分工呢？
男女分，我是觉得说男女之间，男女本身就是不太一样哈。那他们该自己有自己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如果说以夫妻来看的话，他们除了各自有一片自己的事情之外，他们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程度的共同的嗜好或者是共同的信仰来去支持他们的这个，就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可以去互相的分享跟参与啊，不至于说两个人完全是各走各的路，然后没有一个交集，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问题，我觉得。
嗯哼。
对，所以最好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呢，会一起来做，或者是一起来分享，这样子可以维系夫妻之间的感情，这样子。
哦，是。所以像您，通常你们会有一什么样的一个共识呢？共同的。
像我通常都会说去参与他的一些工作了哈，因为他工作的话会有一些压力啊，或者是不愉快的地方，或者说经验啊，那我会跟他分享这样子。那再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也会一起去教会或者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这样子。
是。
那是这样的话会，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去拜访一些亲戚朋友啊干什么，就是会去找主动的走，因为虽然大家都很忙，但是我们还会想办法去找出一些共同的时间哈，来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呢可以互相的来搭配。这个感觉是不错的。
哇，所以棒极了。所以我们也在这里面看到你们两个，其实你像这些活动都是你提出来的吗？还是你们共同讨论出来？
不一定。他有时候他会提出来，有时候我会提出来。不一定。对，因为他也很主动，会把他工作的事情跟我分享。不会说好像怕我听不懂啊，或者是说我那个怕我不会去理他，这样他就会很主动的跟我讲这样子。
是。
那我这边也是会做一些配合，虽然有时候他讲了很多可能我 不一定会都听得进去，但是我也会做一定程度的配合，这样子让他能够有一些适当的发泄发挥，就是说发挥或发泄的管道吧，这样子。
嗯，哇，张姐你真的很不错哦，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的分享，谢谢您。 OK， 拜拜
拜拜。
好，我想朋友们还是可以继续打23691042 23691042，加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角色啊、哦，这个该如何扮演的一个讨论当中。不过我想李哥可不可以来谈一谈，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刚所说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啊、哦，他的跟另外一半的互动也是会觉得，哎，他就是会听，会去顾虑到他的一些感受，这个角色的一个分工怎么样呢？
啊，其实这不是分工，这是当然是看起来表面是分工哈。那其实这是一种合一的感，合一的关系，合一的观念。所以，比如刚才这位张弟兄说，他会主动的参与他的工作。所以，那有些人说，我那么忙，我干嘛参与他的工作？那这个就是不合一的观念，才会产生这样的差异，这样的。但是张弟兄说，我可以参与他的工作，但是说他愿意放下自己，然后去配合他，这种就是合一。一体的感觉，这样的合一不是两个人变成一样完全一样，不是这样的情况。那比如说他们共同的信仰，这是一个合一，可以因为共同信仰可以带来邻里的沟通，这种合一。那么有不同的可能，彼此不同的娱乐或者不同的时间表，像我和我太太有不同的时间表啊，他专门辅导女性，我辅导男性，这个是就是分工，但是我们是一体的感觉，就是我会去了解他所做的，他也会听我分享，那我们就是一体的感觉。但是没有一体的感觉，就是说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时候，我们会不满，然后会去挑剔他，或者会去纠正他，啊，这产生冲突。那个，这个虽然看，或者说是有时候是故意要分工，然后是要把他撵出去这样的，啊，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你去好啊，你再去成立一个公司好了，那我们大家分工分头做，那其实是为了拒绝对方。啊，所以是在于那种态度的问题，这样的。
嗯哼，
那怎么办？那所以那种所谓分工本身，啊，没有绝对对错，但是在于你的中间的态度是什么？你们夫妻是不是合一的？如果没有合一，这个分工是假象，是个错误的，是个不好的。那如果夫妻有合一的关系，这个分工就发挥两个人不同的特质，去成为别人更多的祝福。
嗯，所以其实这个到底分工的内容是什么啊？也就是说，哎，到底是这个谁要买菜啦，或者是说谁要做什么事情？我想那个可能并不是说很实际的这个项目，但是我们所说那分工，可能是说，哎，那种愿意去谁来做最后的决定？好，那谁愿意说我们愿意有一个舍己啦，我们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工作，在这里面的那种角色，应该说是一个性别所扮演那个的这个分工，可能是要比外在的事物的分工是要更加的重要的哦。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到这个角色的混淆，似乎是在我们现在要追求平等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陷入的迷思。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可不可以也请到李哥和听众朋友算是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在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还真的很容易受到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所以怎么样去看这所谓的角色的扮演呢？
角色的扮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圣经和圣经上面提到夫妻的角色各有不同。那如果我们按着这个不同的你应该扮演的角色来尽自己的本分，那就会营造夫妻合一的关系，而不是要这个改变自己角色去侵犯对方哈，那样的话就会产生冲突。所以这种合一的意思就是个人尽自己的本分啊，忠于自己的角色啊，在按着圣经的原则来营造，就会营造合一的关系，而这种合一呢，所带来就是和谐。
嗯哼，所以其实我们在刚刚这个张先打量起来说，有共同的嗜好、共同的价值观，就共同的信仰，其实是能够来促进两个人更合一。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别忘了，如果当我们去开始计较到底谁付出的比较多、谁付出的比较少，去计较所谓的公平性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我们说的是一个利基点上了哦。今天空中也很高兴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做分享，谢谢李哥。
拜拜。
嗯，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个段落了，也祝福朋友们有段美好的时光，希望在今年的中秋佳节之前，先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最圆满的地方。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去来到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在生活里面好的品格。明天同时间再会，拜拜。
Here we are at the start, committing to each other by his word and from our hearts. We will be a family in a house that will be a home, and with faith we'll build it strong. We'll build a household of faith that together we can make. And when the strong winds blow, it won't fall down. As one in Him will grow, and the whole world will know we are a household of faith. Together we can make, and when the strong winds blow, it won't fall.